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好，这是保罗，很高兴再次和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有关无神论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两课，在第一课我们讲了什么是无神论，第二课呢，我们重点是在讲无神论错在哪里。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三课，也就是无神论这种理论在人类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危害。在我们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把前面所讲的内容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说，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这三个名词呢，是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而且呢，他们还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内在联系。首先我们说是唯物主义产生了无神论，由无神论呢，再产生了进化论。无神论呢，是一种人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哲学观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认为说，这个世界呢，是以物质为根本的本质，一切呢，都是从物质生发的，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有机物到低等生命，从低等生命呢，再到高等生命，再到人类，由人类呢，再产生精神活动。那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因为唯物主义是把物质作为世界的本源，因此从唯物主义这种哲学理论里边就生出了无神论这样一种信仰体系。所以说无神论是一种信仰，他认为说在物质以外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精神，因此在物质世界以外也不存在独立的神、鬼、灵魂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产生了无神论这样一种信仰，然后从无神论这种信仰出发，又产生出进化论。进化论呢，则是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做思想背景的一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这个世界生命是怎么来的，生命是怎么发展的，那从这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进化论这样一种理论。进化论就是认为说，生命是从物质产生的。物质为什么会产生生命呢？因为这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会，各种因素碰巧凑在一起，产生了最初的单细胞的生命，然后再从单细胞的生命呢，再逐渐过渡到比较复杂的生命方式，再产生各种高级的动物，最后呢，从高级的动物当中再进化成为人类。那这是进化论的基本内容。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它是关联在一起的一个思想体系。那这个思想体系呢，我们通常称它是叫科学唯物主义。也有很多的人吹捧说无神论是科学，或者说进化论是科学。其实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无论是无神论也好，还是进化论也好，还是唯物主义也好，都不过是人们头脑当中的一种理论体系，都不过是人提出的一种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而已，它并没有经过任何所谓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和检验。而恰恰相反的是，现代的科学发现不断地对无神论和进化论提出更强烈的否定。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两节课里边已经深入地讨论了这些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它的错谬之处。但是我们也看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无神论和进化论对于整个人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种影响到底是正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呢，还是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这样讲过：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说，同样每一种理论，它都会带出相应的后果。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这个理论所带出的结果 就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如果理论本身是错误的，由这个错误的理论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如同一条生命的河流，凡是这福音所流传之地，给整个人类带来的都是祝福。凡是福音所传播到的地方，都是把人们从愚昧带向文明。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代世界的文明史，我们就会发现说，当那些宣教士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向那些原始民族，比如说非洲，比如说南亚，比如说南美洲，凡是福音所传播的地方，接受福音的民族都从那种原始、野蛮和落后的状态进入到文明的状态。那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无神论和进化论这个思想体系，在19和20世纪也是曾经一度时间风靡全球，影响到欧洲，也影响到亚洲。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这种思想体系影响下，整个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说无神论和进化论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这种错误的理论和信仰给整个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和无法挽回的深重灾害。那这种影响是全面性的影响。在今天这一课里边，我们着重谈无神论这种错误的信仰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着重来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无神论和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的种族屠杀现象有什么关系？第二，我们来看无神论和20世纪所流行的整个普世道德标准的堕落和丧失有什么关系？第三，我们来看无神论和20世纪以来人类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无神论和20世纪里边所出现的种族屠杀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当我们回顾19、20世纪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我们会非常沉痛的发现，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当中，出现了多次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提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想到的是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有2000多万人被处决，还有其他地区、其他国家也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亚洲的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时期，柬埔寨全国的总人口是600万，但是红色高棉就用种种的手段杀死了2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3。按照进化论的理论，生命是在不断的从低级进展到高级，人类也是在不断的进化。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的道德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会更加的提高，最后人们会进入到一种完美的社会状态，有人称之为是共产主义状态。但是历史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20世纪，人类虽然在科学知识方面、在技术能力方面比起以往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人类的道德水准、人类的思想水平却并没有相应的进步和完善。反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种族屠杀事件都是发生在20世纪。那这些事件和无神论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我们说这里边大有关联。我们可以说正是无神论创造了种族屠杀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环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贝的，在圣经里边清楚地宣告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不论人种如何，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上帝所珍爱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贝的，也是上帝所看重的。因此上帝在圣经里面就立了一个命令，在创世纪第9章，那里上帝明确地宣告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在这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生命固有的价值是上帝所赋予的，这种生命是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是任何人没有权利可以随意剥夺的。任何剥夺人生命的行为都是上帝所恨恶的，也是上帝所要追讨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信仰体系当中， 人的生命是被尊重的，也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人不过是一个进化的动物而已，人不过是所有物种当中的一个而已。因此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就产生了进化论，从进化论呢就进一步的产生了种族主义这样一种观念。当进化论开始深远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时候，在20世纪初，很多人类学者和生物学者都开始相信说人类是受种族的影响的，把人类呢开始分为劣等民族和高等民族。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和美洲都是大行其道。比如说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那这本书呢也被称作是种族主义的圣经。在其中他这样说道，他说种族优劣是社会兴衰文化高低的决定因素，黑种和黄种是低级种族，白种特别是亚利安种族是高级种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贵，而日耳曼贵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纯洁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创造者。那这样一种种族主义呢是从进化论延伸出来的，因为进化论相信说每个人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那有的人种呢就进化的比较成熟，有的人种呢就进化的比较低级，所以那些低级的进化的人类，像黑人、像亚洲人、像残疾人，这些人是没有权利生活在世界上。当时在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古生物学家，他是 Cop， 他也提出，他说妇女、非白人、犹太人，还有一些优越种族当中位于社会低层的人呢，都是劣等民族，而且这种劣等民族的劣根性呢，是无法通过教育和社会来改变的。所以在30年代的时候，在北美和欧洲都兴起了一场将弱智、残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把他们绝育或者是禁止他们入境的优生运动。早在希特勒杀害犹太人之前，在德国也同样有一场运动，这个运动的名称呢叫做种族卫生。这个种族卫生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他们认为说在德国社会当中，那些犹太人、吉普赛人、残疾人是没有权利活下来的，把他们除掉可以保持日耳曼民族的纯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的来消灭这些人，把他们称作是一种种族的清洁。这些杀死这些人的行为呢被称作是对社会的消毒。一直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这样一种消毒行为蔓延到整个犹太人族群，以至于有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残酷的杀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对生命的践踏，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正是基于无神论和进化论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在这种理论当中，人的生命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生命的价值不是上帝所抚育的，人不过是动物，甚至有些人是还没有进化成熟的动物，因此杀死这些人没有任何的罪疚感。有人曾经采访过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就问这些日本人说，当你们在杀死那些中国人的时候，在杀死那些妇女儿童的时候，你们的内心里面难道没有一点罪疚感吗？这个日本老兵是这样回答的，说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支那人也就是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他们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他们没有权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我们应该把他们消灭，占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因为我们比他们更优秀。所以我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杀人。所以说这种丧尽天良的杀人行为，在进化论的理论当中就被赋予了一个合理的依据，在进化论当中就支持了这样一种种族屠杀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首先看到说，在无神论和进化论所影响的地方，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就受到极大的践踏。因此在20世纪，当无神论和进化论影响到全球的时候，各种种族屠杀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无神论和进化论这种错误的理论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
清风吹过树梢，
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接着要来看无神论对当代二十世纪人类整个道德的沦丧有什么内在的关联。那我们也是同样痛心的看到，在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些年来，整个社会在道德标准上是极度的堕落和沦丧。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同性恋运动。同性恋是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项罪恶。这个同性恋呢，在过去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它基本上都是被整个社会的主流道德所否定的，所谴责的。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同性恋这样一种现象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是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在今天，甚至在美国、欧洲的荷兰一些国家，甚至用立法的形式来承认同性恋的婚姻。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有同性恋的大游行，有同性恋居住的社区，有同性恋的婚姻，甚至还有同性恋的运动会。那这样一种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人类思想的一种解放，却不知这恰恰是人类道德的一种堕落。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会看到乱伦也被合法化了。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会看到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整个社会的道德趋势是在急剧的堕落，道德的标准被严重的扭曲，道德的意识也越来越淡薄。在今天，家庭的根基也非常的脆弱，许多的家庭现在是经常陷入到解体的危机，离婚率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急剧上升，而且在青少年当中，性观念的淡薄，性关系的混乱也都是随处可见。我相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朋友们来说，这些现象也是我们每天在周围都可以感受到的情形。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人类的道德会这样如此的堕落和混乱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无神论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明确的宣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不是说上帝像我们一样长得有五官和四肢，乃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有道德性，有理性，有感性，也有灵性。所以说道德是上帝放在人心里边的天律天良。在圣经里边，罗马书里边明确讲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明确地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道德的律放在人的心里，让人们因着这个道德力在人心里就晓得何为善，何为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说道德是有标准的，道德也同样是有超越性的。但是在无神论里边就完全否定了道德的根基，在无神论里边就完全否定了道德的超越和绝对。在无神论里边认为人不过是一个进化而来的动物，而动物的本能是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主义 成了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只要对我自己有利，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在无神论里边，否认有神的存在，也同样就否认了上帝所设立的道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是不需要对上帝负责的。一个人的行为只要顺从自己的本能和利益的驱使就可以了。因此，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道德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在信仰里，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你在公众场合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你在独处的场合也同样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因为虽然没有公众的监督，但是在你头顶之上有上帝的查看。圣经里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所以说，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即使他是在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之下，即使他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晓得，但是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他知道上帝仍然在查看他，他的行为要向上帝负责。而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当然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因此每个人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所以有人这样写道，说无神论就必然导致唯我主义和唯利主义的无限扩大，将人沦落为一般的动物，只知道一个我字和一个利字，最后活命哲学成了原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信仰。所以这句话呢，就非常深刻地剖析出无神论对人类道德沦丧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因此，在一个受无神论所影响的社会当中，社会失去了真正有价值的信仰，普遍的道德滑坡或者是道德沦丧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同性恋在全地泛滥，整个社会在家庭观念上的淡薄和性关系上的放纵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有这一切和无神论这种错误的理论、错误的信仰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就是无神论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今天，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也特别是成为我们中国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这些名词。在中国的内蒙，本来是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一个大草原，但是今天我们从卫星遥感的图片上来看，内蒙古已经变成了稀稀落落的一个黄沙戈壁，绿色的植被已经是不多见了。最近也有消息看到，在我们中国80%以上的河流都被严重的污染，水流量也急剧的下降。我们中国说有黄河，现在也有人说我们现在长江也可以称作是黄河了，因为随着长江上游植被的减少，泥沙入江的增多，现在长江的水也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在许多流经城市的河流都被严重的污染，以至于本来是清亮的河水现在变成了污水沟、臭水沟。许多的城市也有严重的空气污染，以至于由此引起了许多的疾病。那这样一种环境的破坏不单单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为什么在20世纪环境的问题会成为一个极具凸显的问题呢？为什么在20世纪环境的灾难会急剧的增加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同样是无神论所造成的。前面我们提到过，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人是这世界当中最高的主宰，人是所有生物当中最高的进化，在人之上再没有更高的生命，当然也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所以说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属于人类的。因此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随意的对待这个世界，这样一个观念和圣经的观念是全然相反的。在圣经里边明确的宣告，是上帝那位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它内在的机制，也有它内在的规律。上帝把人安放在这个世界上，让人所起的使命不是一个任意破坏的、随意利用的使命， 而是一个修理康管的使命。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那里提到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明确提到神给人类的一个使命是治理和管理。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好像有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把自己的家布置得非常的漂亮舒适，然后他请了一个朋友来说，我要外出，我把这个家交给你，请你住在里边呢，帮我负责管理一下。那么这个客人他有使用这个家的权利，但是他不可以任意的乱用这个家。如果说他不负责任的把这个家随意的糟蹋，那么他是无法向这个主人交账的。因此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相信人类没有主宰这个世界的权利，人类也没有乱用滥用这个世界的权利。人类应该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来妥善的管理和保护这个世界。但是在无神论的理论当中，人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为了人，所以为了人的利益，人可以随意的来对待这个世界，完全不尊重这个世界本身上帝所赋予的规律和机制。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句口号就是叫人定胜天，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意志是高于一切的，我们愿意可以随意的来处理这个世界。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做了许多追悔莫及的愚蠢的事情。我们毁坏了内蒙古的草原，我们也破坏了黑龙江的湿地，我们在草原上开垦草原去种麦，结果造成整个土壤的严重的沙化，以至于最后麦子和庄稼颗粒无收，而草原却再也无法恢复了。所以这种环境的破坏就是这种利己主义的极端的发展。为了满足人的个人利益，人可以不择手段的来榨取这个世界的资源。为了满足人的利益和享乐，人可以不择手段的来改变这个世界，毫不顾及这个世界本身的自然规律。所以当今整个世界的环境污染都是因着无神论所造成的这种极端利己主义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所以我们看到无神论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深重的，甚至有一些危害是我们难以消除和改正的。所以无神论、唯物主义、进化论不单是错误的，而且是危害人类社会的。如果这些错误的观念继续流传于人类的思想观念当中，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把神的真理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神，也认识真理，从而使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美好。好，今天我们谈到这里，这是保罗，谢谢大家。
存在不存在？